第53集。
这段正淳送了保定帝和黄眉僧出府，回到内室，想去和王妃叙话，不料刀白凤正在为他又多出来一个私生女儿钟灵而生气，闭门不纳。段正淳在门外哀告良久，刀白凤发话道：“你再不走，我立刻回玉虚观去。”段正淳无奈，只得到书房闷坐，想起钟灵为云中鹤掳去，不知钟万愁与南海恶神是否能救得回来。楚万里等出去打探讯息，到现在也没有回报，好生放心不下。从怀中摸出甘宝宝交来的那只黄金电盒，瞧着甘宝宝所写的那几行蝇头小字儿，回思17年前和甘宝宝欢聚的那段销魂蚀骨的时光，在想象甘宝宝苦候自己不治而被迫与钟万愁成婚的苦楚，不由得心中大痛。那时啊，她还只是个17岁的小姑娘，她父亲和后母待她向来不好，腹中怀了我的孩儿，却叫她如何做人呢？越想越难过，突然之间想起了先前刀白凤在席上对画司徒所说的那句话来：“这条地道啊，通入钟夫人的居室，若不堵死，就怕咱们这里有一位仁兄，从此天天晚上要去钻地道。”当即召来一名亲兵，命他却把华司徒手下2名得力家将悄悄传来，不可泄露风声。那段誉在书房中心中翻来覆去的，只是想着这些日子中的奇遇，跟穆婉清定了夫妻之约，不料她竟是自己的妹子，岂知齐上加齐，钟灵竟然也是自己的妹子。那钟灵被云中鹤掳去，不知是否已然脱险，实在是好生牵挂。又想那慕容博夫妇钻研凌波微步，不知跟洞中的神仙姐姐是否有什么瓜葛，难道他们是逍遥派的弟子？神仙姐姐吩咐我去杀了他们，这对夫妇武功这样高强，要我去杀了他们，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了。又想起这些日子自己给关在那石屋之中，幸好没做下乱伦的事来，当真侥幸之极。凌波微步的步伐练得倒熟了许多，可是神仙姐姐吩咐的功课却耽误的久了，当下便探手入怀，要去取那卷轴出来，手指刚碰到便觉不妙，急忙取出，口中连珠姐的指教：“哎呦哎呦！”但见那卷轴早已撕成了一片片碎波，胡乱卷成一卷儿，一展开来哪里还成模样啊？破波碎间顶多也就剩下2-3成，卷上的图形文字更是烂得不堪。段誉全身如坠冰窖啊，心中直道：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”过了良久，才依稀想起给那青袍怪客关在石屋之中时，他体内燥热难当，将全身衣衫乱撕乱扯， 到后来狂走急奔，还是不断的乱撕衣衫，迷糊之中哪里还分得出是衣衫还是卷轴，自然是一并撕得个稀烂，随手乱抛。对着途中裸女的断手残肢发了一阵呆，又不自禁的大有如释重负之感。这卷轴已经烂了，神仙姐姐的神功便练不成了。这不是我不肯练呢，而是没法练呢。什么杀尽逍遥派子弟云云，一概不算了。将破碎拨片投入火炉，打着了火，烧成了灰烬，心想，这卷轴中的裸体图形，多看一次，便亵渎了一次神仙姐姐。如此火化，正乃天意。眼见天色已晚，于是到母亲房中去，想陪母亲说说话，跟母亲一起吃饭。来到房外，却见房门紧闭，服侍王妃的婢女笑嘻嘻地说，王妃睡了，公子明天来吧。段誉心道，哦，是了，爹爹在房里。转身出来想去找穆婉清说话，走过一条回廊，却觉得还是暂且避嫌的好，此时见面陡然惹他伤心。百无聊赖之际，信步走到后花园中。此时天色已然朦胧，在池边亭中坐了一会儿，眼见一弯新月从东方升起，心想，这月光也会照到鉴湖之畔的无量玉璧上，再过几个时辰，玉璧上便会出现一柄五彩缤纷的长剑，便会指着神仙姐姐所居住的洞府。正想得出神，忽听得围墙外轻轻传来了几下口哨声，停的一停，又响了几下。若在往日，他听了自然毫不在意，但他自打经过了这几日来的一番阅历，心知有异啊，寻思，这莫非是江湖人物打暗号啊？过不多时，哨声又起，突见牡丹花坛外一个人影快速掠过，奔到围墙边，跃上了墙头。段誉失声叫道：“婉妹！”那人正是穆婉清。只见穆婉清永身跃起，跳到了墙外。段誉又叫了一声婉妹，奔到穆婉清跃下之处，他可没能耐跃上墙头啊。啊，花园后门就在旁边，但上了栓又有铁锁锁着，只得大叫，婉妹，婉妹。只听得穆婉清在墙外大声地说，你叫我干什么？我永远也不再见你的面了，我跟我妈走了。段誉急了，你别走啊，你千万别走。穆婉清不答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得墙外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子声音说道，婉儿，咱们走吧。哎，没有用的。穆婉清还是不答。段誉料得那女子必是秦红棉，叫道，秦阿姨，你们都请进来。秦红棉说，进来干什么？好让你妈妈杀了我吗？段誉语塞，用力捶打圆门，叫道，婉妹，你别走，咱们慢慢的想办法。穆婉清说，有什么法子好想啊，老天爷也没法子。顿了一顿，突然叫道，啊，有一个法子，你干不干？段誉喜道，好，好啊，什么法子？ 只听得嗤嗤声响，一片蓝莹莹的刀刃从门缝中插进来，切断了门栓，跟着砰砰两响，圆门飞开。穆婉清站在门口，手中执着那柄蓝莹莹的修罗刀，说道：
你伸过脖子来，让我一刀割断了，我也立刻自杀，咱俩投胎再世做人，那时不是兄妹就好做夫妻的了。
段玉吓得都呆了，颤声道：
这不成，这 不成的。
穆婉清说：我肯。
你为什么不肯？要不然你先杀我，你再自杀。
说着便将修罗刀递将过来，段玉急退两步，说道：
不行，不行， 不行。
穆婉清慢慢转过身去，挽了母亲手臂，快步走了。段玉呆呆地望着他母女俩的背影隐没在黑暗之中，良久良久，凝立不动。月亮渐渐升至中天，他兀自呆立沉思，忽然间后颈一紧，身子被人凌空提起，一个人低声笑道：
你要死还是要活？做我师父是死师父，做我徒儿是活徒儿。
正是南海恶神的声音。段正淳带着华鹤艮手下的两名得力家将快马来到万劫谷，这两名家将随同华鹤艮挖掘地道，知道地道的入口所在，搬开掩盖在入口上的树枝。一名家将道：
小人带路。
段正淳说：不用，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。正要向地道中爬去，忽见西首大树后人影一闪，身法甚是迅速。段正淳立即纵起奔将过去，低声喝问：
什么人？
大树后那人低声道：
啊，王爷啊，是我啊，崔百全。
斜着身子出来了。段正淳祈祷：
崔兄到这里来干什么？
崔百全说：
哎，小人呐，听得王爷的千金给奸人掳了去，和过时侄儿两个人分头出来寻找，小人在路上见到了些线索，推想小姐逃到了这里啊，那奸人呢却似乎仍在紧追不舍呀。
段正淳心下恍然，这崔百全是个恩怨分明的汉子，他在我家躲了这些年，有恩未报，此次去找姑苏慕容报仇，那是决意将性命送在对方手里，他只盼着能为我找回灵儿，报答我这十多年来的相避之情啊。当即深深一揖，说道：
崔兄高义，在下感激不尽。
崔百全说：小人呢，到那边再去找。身形一晃，没入了树林之中，轻功颇为了得。段正淳略感宽怀，心想：这崔兄的武功不在万里丹尘他们之下呀。当下回到地道入口处，钻了进去。爬行一程，地道分了岔，段正淳已经问明了华司徒的两名家将，知道这地道东北通向先前囚禁段玉与穆婉清的石屋，西北通向钟夫人卧室，当即便向着西北方爬去。来到尽头，将头顶木板轻轻托起数寸，眼前便见光亮，
从缝隙中望上去，只见到一双浅紫色的绣花鞋子踏在地上。段正淳心中大震啊，将那木板又托起两寸，只听得甘宝宝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过了一会儿悠悠的道：倘若你不是王爷，只是个耕田打猎的汉子，要不然呢，就算是偷鸡摸狗的小贼也好，是打家劫舍的强人也好，我便能跟了你去，我一辈子跟了你去。
跟着几滴泪水掉下来，落在他花鞋边的地板上。段正淳胸口热血上涌啊，心道：我不做王爷了，我就做小贼，做强人去，让你呀，一辈子跟着我，这王爷有什么做头呢？
只听得那甘宝宝又道：难道这一辈子我当真永远不再见你一面吗？连一面也见你不着，我还是死了好。淳哥，淳哥，你想我不想啊？
这几下低呼当真是荡气回肠啊。段正淳忍不住低声道：
宝宝，亲亲宝宝。
甘宝宝吃了一惊，站起身来，随即又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：
我又在做梦了，梦里又听到你在叫我了。
段正淳低声道：
亲亲宝宝，是我在叫你，我一直在想着你，记挂着你。
甘宝宝惊呼一声：
淳哥，当真是你？
段正淳揭开木板钻了出来，低声道：
亲亲宝宝，是我呀。
甘宝宝突然见到段正淳，当时脸上全没了血色，走上几步，身子摇晃，段正淳抢上前去将他搂住，甘宝宝身子一颤，晕了过去。段正淳忙捏他人中，甘宝宝悠悠醒转，感觉到自己身在段正淳怀中，而段正淳正在亲自己的脸，欢喜的，便似全身都要炸了开来，脑中晕眩，低声道：
淳哥，淳哥，我又在做梦了。
段正淳紧紧抱住他温软的身子，在耳边低声对他说：
亲亲宝宝，你不是在做梦，是我在做梦。
突然门外有人粗声喝道：谁呀？啊，是谁在房里？我听到是个男人。正是钟万愁的声音。段正淳和甘宝宝都是大吃一惊啊。
甘宝宝大声地说：是我啊，什么男人女人，又在胡说八道。
段正淳在甘宝宝耳边道：
你跟我逃走吧，我去做小贼，做强盗，我不做王爷了。
甘宝宝大喜，也低声道：
那我就跟你去做小贼的老婆，做强盗的老婆，便做一天也是好的。
这钟万愁不得妻子许可，不敢随便入房，但是他在窗外已经见到了一个男子的黑影，
大叫：“你房里有男人，我见到了！”再不理会妻子是否准许，砰的一声飞足踢开了房门。再说这段誉给那南海恶神抓住了后领，提在半空，当时动弹不得。他的北冥神功只练成了一路手太阴肺经，只有大拇指的少商穴和人相触，而对方又正在运劲儿，方能吸入内力，其余穴道全不管用。他正张口想呼叫，南海恶神伸出左手按住他的嘴，抱起他来发足疾驰，一直到了远离镇南王府的僻静之处才把他放下地，一只手仍是抓住他的后脖领子，生怕他使出古怪步伐逃走。段誉苦笑道：“哼，原来你改变了主意，不想做我徒儿了，要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”南海恶神说：“
谁说的？你先磕还我八个响头，将我逐出门墙，不要我做徒儿了，然后再向我磕八个响头，拜我为师，咱们规规矩矩，一清二楚，那我就没什么乌龟儿子王八蛋的事了。”
段誉愕然失笑，摇头道：“呵呵，我不干，我此刻给你抓住，全无还手之力，你杀死我好了。”南海恶神道：“
啊呸，我才不上你这个当呢，老子绝不会给人骗的做上乌龟儿子王八蛋。嘿，你道我好蠢吗？”
段誉说：“你好聪明，十分聪明。”南海恶神想出了妙计，只道可以规规矩矩、一清二楚的手续完备，就可画图为师。岂知对方宁死是不磕这十六个响头，盘算了好几天的如意算盘全然打不响，不禁大感彷徨。段誉说：“你南海派的规矩，徒儿可不可以杀师父？”南海恶神说：“
当然不可以了，只有师父杀徒儿，绝没有徒儿杀师父的事。”
段誉又说：“那么是徒儿听师父的吩咐呢，还是师父听徒儿的吩咐？”南海恶神说：“
那自然是徒儿听师父的吩咐了。你拜我为师之后，什么事都得听我吩咐。”
段誉笑道：“现下呢，你还是我徒儿，我叫你去夺回小师娘来，这件事情你办好了没有啊？”